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3月15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国际局势啊。俄乌战争的这种情势之下，给我们本地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啊？那么首先先看一下战事方面的更新。今天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进入了第20天啊。那么来自波兰、捷克还有斯洛文尼亚三个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呢，去到了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进行访问，那么也就表达他们对乌克兰人的支持啊。那现在呢，乌克兰的首都仍然是硝烟弥漫，在当地呢有340万的人口当中啊，大约有一半已经逃离了。那么很多人呢是选择在地铁站啊进行过夜，因为有这种防空维护的一个效果。那么其实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啊，最近一直有在跟当地的就是基辅的居民啊进行连线的采访。那今天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是连线采访到住在基辅城附近啊，步行几分钟就能到的一位乌克兰居民，叫做 Alex。 那他就说呢，起码目前哈，他以及他周围的人生活的状况呢还可以，食物啊各方面还可以啊，那么他呢也可以正常的上班。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啊，这个俄罗斯不停的这个轰炸啊，真的是让处在战火当中的居民，包括他自己和他身边的人呢，觉得非常的愤怒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是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他包括他以及周围的乌克兰人是很希望说能够设置这个防空识别区的啊，那么就是说可以对那个俄罗斯的飞机的这种空中轰炸进行一个限制。不过像 Alex 啊这样的一些乌克兰居民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其实目前这个在实施上呢是非常有困难的啊，因为之前这个北约各国包括美国都已经明确的拒绝了哈，就是说不设置这个防空识别区，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设置这个防空识别区之后呢，那如果一旦有俄罗斯的战机飞过，那么必须这个相关的啊，像是如果是北约盟国有就是设立这样的防空识别区的话，北约盟国就得向俄罗斯的战机开火啊，那这样呢他们会担心引发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所以对于这个基辅的老百姓，乌克兰人民像是 Alex 谈到的希望北约能够设置防空识别区，这个呢其实目前暂时是没有看到有可以实行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么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代表团呢是定在今天晚些时候再次进行一个谈判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的谈判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谈的一些主要的点呢，也都集中在说怎么样让帮助平民进行疏散，然后呢尤其现在啊，接下来是说在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叫做马里乌波尔港的地方啊，希望那个乌克兰是希望能够往当地运送物资。那么在这个残酷的战争当中呢，其实跑在第一线的啊新闻记者们也是面临着枪林弹雨，是威胁到生命的这种危险的啊。那么今天有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 Fox 新闻频道的首席执行官啊Susanna Scott 公布说呢，他们在乌克兰的战地记者叫做奥利克桑德拉，那他呢已经确认啊，在周一基辅城外进行报道的时候，和跟他一起配合的一位摄影师叫做皮埃尔扎克泽夫斯基啊，两人都双双死于这个攻击的炮火当中。那么萨莎这位记者呢只有24岁啊，他是在乌克兰担任 Fox 新闻的一个顾问。那么Fox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啊，就是 Suzanne Scott 就说，他说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才华洋溢的一个年轻人啊，昼夜不停的在那边工作，希望全世界能知道在他的国家发生了什么。那么另外这个和他一起丧生于战火的皮埃尔呢，他是一位战地摄影师，他也是长期为 Fox 提供服务的啊。那么不光是这一次俄乌战争，之前这个伊拉克到阿富汗包括叙利亚的所有的国际新闻在这个战线前的报道呢，其实这个皮埃尔这位战地摄影师都有参与啊。 那么很不幸的是，就是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俄罗斯军队对基辅进行轰炸的时候呢，这两位啊才华横溢的记者就丧生在前线当中了。那么对于这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呢，他就讲说，现在呢，他们当然还是会继续啊，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一个武力方面的援助，并且呢，他也谈到说，一旦啊，如果俄罗斯的军队攻击北约盟国各国给乌克兰的军队补给的话呢，就将视同于俄罗斯对北约开战了，所以他们也会进行强硬的一个回击啊。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北约一共有27国啊，集结了大约3万的兵力，在挪威开展了一个酷寒演习啊。那么这也被视为说北约在向俄罗斯啊展示自己的军力以及维护北约和平安全的一个决心。那么白宫的发言人普萨基呢，今天也特别发表声明说啊，美国总统拜登呢即将也会出访欧洲，去参加在接下来24号布鲁塞尔举行的一个北约的特别峰会。那这个峰会呢，也是主要讨论怎么样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事情。那美国与北约的盟友一直就是刚才谈到拒绝设立这个防空识别区嘛，因为不想和俄罗斯直接发生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啊，今天在这个英国联合远征军的领导人会议上呢，再一次通过视频发表讲话啊。那他就向这个就是北约还有这个欧盟各国的领导人呢进行喊话。他说呢，我们都是俄罗斯的目标。他说因此啊，如果乌克兰不站出来，一切都会对欧洲不利。所以他希望呢说其他各国啊能够通过帮助乌克兰来帮助他们自己。那么其实在这个俄乌战争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少有人关注到说俄罗斯的民众他们是怎么想的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俄罗斯的政府呢，包括这个就是克里姆林宫啊，他们决定说要进行这样对乌克兰的一个袭击之后啊，其实俄罗斯遭到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啊，这个各国对他们实施经济、能源各方各面的一个制裁啊。那么其实这个也就是影响到了俄罗斯本地的经济，那么直接受苦的就是俄罗斯的老百姓啊。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 Channel One 啊，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幕。就是这个 Channel One 这个频道，它的编辑呢叫做玛丽娜·奥斯亚尼科娃，她突然出现在啊他们这个频道晚间新闻的现场直播现场，然后呢，她举着自己制作的一个抗议的标语牌啊，那一边在这个现场当中就喊出说要停止战争啊，不要相信他们的宣传，他说他们在对你撒谎，然后他就一直用这个自己在喊着说，其实俄罗斯人民是反对战争的。那么他的这个行为啊，其实在这个直播当中的呈现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啊，那么这个电视台发现他之后呢，马上就把这个直播给中断了。那么这是到目前啊，俄罗斯开战为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直接公开在一个全国性啊政府管控的国家电视台上进行反抗反战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其实这个奥斯亚尼科娃啊，在周围人的眼中呢，他就一直是生活很优渥啊，因为在这个国有电视台工作嘛，然后他也很少谈论政治啊，甚至有些人因为他在这个国家电视台工作看不起他，因为这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就类似于咱们说这个在中国那个党媒党的喉舌一样啊，就像中央电视台一样的，所以周围很多人就觉得说看不起他，他们在搞一些虚假的宣传啊，蒙蔽老百姓啊等等。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平时看着不起眼的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女性，在这个时候呢做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公开抗议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公开抗议俄国政府进行战争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啊，其实它在俄罗斯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那他这个光他就是出现的这个节目啊，他就这个现场直播这个节目呢就有几百万的收视率啊。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被国家管控的电视台是不会出现，就是当局不喜欢的一个声音的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反抗声音出现之前呢，这个电视台都从来没有啊，就是用战争来形容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事情。那么俄国政府呢，一直令当地的媒体称呼说叫特别的军事行动，是帮助乌克兰去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啊，这是俄罗斯政府的一个宣传。那么这个在发出了这样的抗议的声音之后呢，奥斯雅尼科娃啊，其实他在网上还有就是录了一小段视频啊，是预录的，就表达他的一个心声。那他说，其实他一直在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管控的频道，一个俄罗斯电视台工作嘛，他就为此感到非常的羞愧啊。他说他就是一直在电视上进行这个传播谎言，他感觉非常的羞耻啊。所以呢，他说在2014年那个时候，俄罗斯打克里米亚的时候，他说我们都默不作声哈。当克里姆林宫毒害纳瓦尔尼的时候，他说我们也没有抗议，他说我们就只在默默地看着不人道的政权在运作。他说现在呢，全世界都背弃了我们，接下来十几代人呢也不会去洗去这场自相残杀和战争带来的污点。所以他就说，他说其实俄罗斯人都是有思想和聪明的人，他就是在呼吁人们说要起来啊。他说我们是有力量阻止这个疯狂，是可以去抗议的。他说呼吁其他跟他一样的老百姓啊，说我们不要害怕任何事情。他说因为政府呢不可能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关起来啊。那其实他本人是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他爸爸妈妈就是分别是属于这两个国家嘛。他也在强调说，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呢不应该是一个敌人哈。那么，但是他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呢？做出这样一个公然违抗政府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忧他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境地啊。那么根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这个塔斯社呢，有援引一位知情的匿名人士的这个消息说啊，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已经对这个记者展开了一个调查。那么今天早些时候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还就是公开给他的这个行为进行了定罪啊，说是流氓罪，并且说呢，要让他面临最高8年的牢狱之灾，甚至有可能面临更长的刑期。因为在俄罗斯开打乌克兰之后呢，俄罗斯有在3月4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项恶法啊，专门用于镇压反战异议人士的这么一个俄罗斯的法律。那个法律就规定说，不能诋毁俄罗斯的军队啊，不能传播所谓的假新闻啊，是俄罗斯政府认为的假新闻，带引号的啊。那么说，如果有人违反的话呢，最高可判处15年的一个监禁啊。所以现在外界呢，其实包括国际社会啊，都很担忧啊，这一位敢于说真话，在这个国家管控的电视台上面公开反战的这一位编辑新闻工作者奥斯雅尼科娃他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后续我们也会继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回来呢，带您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国际局势变化对美国股市以及美国的油价，尤其我们当地的油价哈，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我们马上回来。